我们疫情期间大班并没有上课，他们参加我们的直播聚会，大班老师跟我说那些小朋友很聪明，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这个礼拜四是父亲节，8月8号，向普天下爱主的父亲们致敬，愿主更多祝福你们。那今天我继续讲德胜凯歌，我要讲与神不间断相交。与神不间断相交，基督徒他得胜的秘诀是在于你与神不间断的相交。那历史历代许多得胜者，他们就是借着继续不断与神相交，能够唱得胜凯歌。那得胜是神所赐的，我们就是借着与神交通、与神来往、与神相交，去从神领受得胜的生命。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21到24节。创世纪第五章21到2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希伯来书11章5到6节。
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希伯来书11章6节这样翻译，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并满足神的心，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神存在，而且神要赏赐那些认真且殷勤寻求神的人。那一个人存着信心、认真的心、殷勤的与神相交，那神就会赏赐这个人得胜的生命，帮助他过一种与神同行的得胜生活，像以诺一样。我相信以诺常常凭着单纯的信心、殷勤的寻求神，跟神有来往、有交通，神就赏赐他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力、耐心、爱心，让他把工作做得好，也把他的家庭治理得好。所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他天天操练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他就是要讨神喜悦。当他在那里工作或是在那里照顾儿女、生儿养女的时候，他的内心仍然继续不断与神相交。我相信以诺过一种真实的祷告生活，他做每一件事都祷告，他在祷告中与神同行300年。祷告的灵就是与神相交的灵，那这种与主相交的灵不允许其他的人事物来霸占自己的心，你就是要让你的心灵的眼目常常充满了耶稣，所以你在与主合一的里面去处理你日常的琐事。一个过着祷告的生活、常常与主相交的人，一定是一个传递祝福的人。凡他所接触到的人事物都可以被带进神荣耀的同在跟祝福当中。一个传递祝福的人，他会把他所接触的一切借着祷告带入一个属天的领域，让这些人事物有属天的印记。所以我们持续不断跟这位圣洁的神来往相交，就会赋予我们的生活有特别的品质，能够多结果子，而且蒙受祝福。一个跟神保持不间断相交的人，他是借着他的信心来跟主耶稣联合，能够反映出平安、祥和跟喜乐，那神非常喜悦这样的人。以诺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底下不是圣经讲的，是我讲的了。有一天他人呢在外面跟神同行，离家呢已经有一段距离，走啊走着，忽然神跟他说，以诺，你今天回家的路太遥远了，干脆来我家住吧。 就这样，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了，多么美妙的结局。所以我们学习在生活中保持跟神不间断的相交，就能够成为得胜者。一个人如果他在早晨的时候他就祷告晨更，他把一天交托给神，可是接下来一整天他都忽视神的同在，他只管自己的想法，照自己的计划去行，照自己的喜好去活动，这样是不行的。祷告是灵魂的呼吸，祷告是灵魂的呼吸，我们需要不断地呼吸，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存活。我们里面也需要警醒祷告，就是我的灵呢跟主耶稣讨论每一天我所需要处理的事。也许有时候你没有时间讨论，可是你至少一直在那里仰望耶稣。每一件牵涉到我生活的事啊，外面的生活或工作进行的时候，我就里面借着跟神不住的交通交谈，跟神讨论，跟神商量。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有两个人彼此相爱，可是他们都不来往。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当然会跟他讨论每一件事情，我们会把每一件事情化作祷告。有一些事情我们就要一再的带他跟前来，问他是不是这样做对，也求他为我们每一个新的计划或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新的方向祝福。多少时候人错过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是重要的。许多人就是凭他自己的智慧做计划，凭自己的才干做事情，事情不顺遂，计划受挫的时候就大发怨言，心中不快乐。可是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在他的里面有别人夺不走的喜乐。一个真实与神同行的人，他在地上与主联合，跟主一同做每一件事，神把大担子搁在他自己身上，把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使与神同行的人觉得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过我们在工作或是服事，我们内心深处要以主耶稣为中心，我们一直的学习住在主里面，在主的同在当中，主的同在中做这一切，这样我们所做的会有永恒的价值，而且可以天天唱得胜凯歌。我要再次提到劳伦斯弟兄，因为我觉得劳伦斯弟兄是我学习不间断与神相交的启蒙导师，我们就是继续向他学习。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在厨房工作，按天然本性而言他讨厌做厨房的事，可是他常常跟神说，神啊，如果你不给我力量我就做不来。然后他就从神得着力量，他为着爱神去做一切，他凡事都借着祷告求神的恩典，求神帮助他做得好，他就发现事情变得容易，而且他在任何情况当中都能够常常喜乐，因为他随时随地与神同在，凡事为着爱神而做，他要讨神喜悦。人想办法克制欲望是没有用的，有些基督徒知道我这样做神不喜悦，我有这个欲望其实神不喜悦，他偏偏想要努力去克制，没有用。你需要做的是直接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常常浸泡在神的同在中，让自己消失在神的同在中，这个才是克制欲望最好的路径。劳伦斯弟兄认为，如果我们要不断地与神交通，就该从心里头拒绝一切跟神发生隔阂的事物。这个不是奥秘的，是很简单的。你只要相信神与我同在，在心中时刻跟他来往，每次有疑难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就仰望主求神帮助，叫我们知道神对这个事情的旨意。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求他赐恩典，叫我们做得好。你还没有做以前，就先把这事献给主，做完之后就感谢他，而且因着神的恩慈跟良善，我们献上赞美，把尊荣归给神，而且里面不住的爱神。 我们的成圣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只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工作。在日常的工作里头，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要叫人家看见，我们是专一为着爱神而做。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祷告的时候跟其余的时候有什么分别，不，我们亲近神，我们里面亲近神，抓住神，在做事的时候跟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曾经有人问劳伦斯弟兄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得着这继续不断和神同在的经历呢？他回答说，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盼望都以神为依归，一切都向着神，一切都向着神。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充满着无限的神，他起手做事的时候总是用信靠跟爱神的态度跟神说，我的神啊，因为你跟我在一起，我要顺服你一切的命令来做外面这些事，我求你给我恩典能够继续与你同在，求你在凡事上帮助我，接受我一切的工作，悦纳我一切的爱情。然后他一面工作，一面在心中继续跟神交谈，求神赐给他恩典，也把他所做的一切献给神。事情做完，他就省察一下尽了本分没有，如果做得好他就感谢神，如果做得不好他就求神赦免，并不灰心，仍旧与神同在。他说，由失败中再起来，重新用信跟爱来亲近神，这就叫我达到一种光景，就是先前以思念神为难事，可是现在我却以不思念神为难事了。让我们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操练与神同在，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这个意味着在一天当中，我们需要不断重复地让自己的心举向主，把我们的一切想法、计划、渴望跟行动都摊开来在神面前，求神的引导跟祝福。我想这个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我们学习做每件事情都祷告，听从神的指示跟教导，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然后把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交给神，求神祝福，我们的行动跟话语就会带着属天的光辉，而且结出果子来，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得胜者。请我们再来看诗篇十六篇七到十一节。诗篇十六篇七到十一节，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大卫常常称颂指教他的耶和华，他的口称颂神，他的耳聆听神的指教，他的心在夜间仍然与神相交，聆听神的警戒，让他可以躲过仇敌的陷阱。还有大卫做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学习，他常常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你不要常常把你讨厌的人摆在面前，你要把神摆在面前。这样大卫就从早到晚不住的与神相交，他注视神，他聆听神，他知道神在右边扶持他，使他不因面对危机而动摇，所以他的心、他的肉身都安居在神里面，平静安稳。他相信神会保护他到底，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在这个四无生门、仇敌围困的情况下，他知道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不会让他下阴间。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神面前，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翻译作在神的同在中。大卫在神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 他深信他来投靠神，神的右手会施恩给他永远的福乐。大卫他把神摆在面前，他就不断地从神支取得胜的生命跟恩典，所以他可以在危难中大唱得胜凯歌，也唱得救的乐歌。我们再来看诗篇34篇一到五节，诗篇34篇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这一篇诗的背景是这样，大卫他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那雅吉的臣仆就跟雅吉王说，诶，这个人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那大卫就怕雅吉王会防备他，甚至想要杀他，像扫罗王一样。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而且使他的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就跟臣仆说，你们看，这个人是个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个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个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后来大卫就赶快离开那里了，然后他就在亚杜兰洞写下诗篇34篇。借着这首诗他唱得胜凯歌，大卫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大卫不是保住了性命才称颂神，他是时时称颂耶和华。英文圣经译作 at all times， 时时。所以得胜的音调是时时称颂神，赞美神，指着神夸耀，夸神的得胜，夸神的恩典，夸神的慈爱，夸神的能力，夸说神是我一切的一切，使我得胜有余，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筵席，所以仇敌是我的食物。神比仇敌大太多了，在神面前仇敌如灰尘。大卫他称耶和华为大，他爱神，他不只是自己尊耶和华为大，高举神的名，他也鼓励别人，期待别人跟他一同称颂耶和华，一同高举神的名。所以谦卑人他们听见赞美神的声音就喜乐，可是骄傲人听见赞美神的声音就不高兴了。大卫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大卫他遇见患难，他心中害怕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寻求神，与神相交，所以神就听他的祷告，救他脱离一切的恐惧，让他心中充满平安。因为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有个姊妹，她曾经很快乐地过着基督徒生活，完全没有试探临到，使她几乎以为自己可以从此不再受试探。可是后来呢，忽然开始有一些很特别的思想来试探她，让她害怕。每一次她祷告的时候，就有各种可怕的思想涌进她的心。有的人他祷告的时候会有可怕的图像涌进他的脑海，那他向来是过着受硬币的纯洁生活，所以这些思想在他看来非常可怕，让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坏透了才会有这些念头。他怀疑自己完全没有进入信心的安息，最后他竟然觉得自己很可能是没有重生，他的心灵痛苦极了。后来他跟一个师母交通，这个师母跟他讲，这些可怕的念头是试探，是从仇敌来的，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叫这个试探不来， 正如他没有办法叫坏人不在他面前讲坏话一样。所以师母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念头就是试探，你要拒绝他，不要归咎于自己，也不要害怕，你只要寻求主，然后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如果你以为这些念头是出于你自己的，那你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会让自己陷入惧怕跟沮丧的网罗。所以师母帮助他，他就是转向主，寻求主，与神相交，然后不要去理会这些可怕的思想，就能得胜。诶，他知道原来是这样子，以后再有污秽的念头临到，他跟魔鬼说，嘿，我把你的真相揭发出来了，这个念头根本就是你提示的，我恨他，我不理他，主是我的帮助，你要说你去主耶稣面前说吧，我现在要专心寻求主，与主相交，我要时时称颂主，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要夸耶稣的得胜，我要夸耶稣宝血的得胜，我要夸耶稣十字架永得胜。他就是这样抵挡仇敌，仇敌就无计可施，魔鬼逃跑了。所以这个姊妹完全从恐惧中得释放。魔鬼知道，如果基督徒认出这些不好的念头是从他来的，那他要避开这个念头，当然会比他认为是出于自己的要来得快。你要知道，魔鬼每次在试探前不会跟你说，哎，我是魔鬼，是你的仇敌，是要来叫你犯罪的，没有人会听他的，他不会这么笨，他会伪装叫人上他的当。所以我们如果识破魔鬼的诡计，当他一来就认得他，这些不好的思想是从他来的，我们抵挡，这样我们得胜容易得多。我们要时时称颂耶和华，随时随地举起信心的藤牌，抵挡仇敌所射的思想火箭，保持与神不间断的相交，里面不住的仰望神。大卫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越多仰望神，越多的看神，他尽量不要看自己，他的脸上就越有主的荣光。你看那个彼得看着主的时候，哇，就平安的行在水面上，他一看周围的风浪就沉下去了。我们正在度过有风浪的世界，所以我们一直要仰望我们的主，用充足的信心仰望主的荣脸，脸上就有荣光，脸上就有光荣，神的荣光会四围环绕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觉得要过与神同在的生活很不容易，因为她觉得她所遭遇的好像不单是出于神，有其他因素使她有这些遭遇。她的困惑越久越大，可是她来寻求神，仰望神，他想要知道是不是凡事都有神在掌权。他为这件事祷告了几天之后，他就得着一个启示，他好像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然后有一道光从远处向着他而来，渐渐的围住了他跟四周的一切。当这个光靠近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这就是神的荣光，这就是神的同在。霎时人生所遭遇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在他面前经过，打仗的军队，恶人，猛兽，扰乱，瘟疫，各样的罪孽跟痛苦。起初他心里十分害怕，后来就看见神的荣光把他跟各样的东西都包围起来。那因为神的荣光包围狮子，狮子不能伸出他的利爪，神的荣光包围枪弹，那个打仗的枪弹也不能飞过空中，除非那个光离开了，伤害才能临到。他看见只要神的荣光还在，虽然薄如纸也能够把他跟最厉害的强暴隔绝，使他一根头发也不被吹动，也没什么能摸着他。接着他又看见一切生活上的小烦恼在他面前经过，他看见自己仍然被神的荣光包围着，所以就没有怒目，没有恶声或任何的小试探能够惊动他，除非包围他的神同在的荣光移开了，让他临到。 就是这样一个启示，让他对神的同在有信心。他的难处消逝了，问题也解决了，他知道凡事都有神在掌权，神确实与他同在。只要他不住地仰望神，不住地与神相交，他好好地追求神，神同在的荣光会护卫他。他经历到诗篇三十四篇五节所说的，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他不但不蒙羞，而且因着被神的荣光充满，就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基督徒要追求什么？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荣光。不是你信主十年二十年就会有神的同在神的荣光，除非你每一天每一天去追求神，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荣光。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得胜，每一天我们都是靠神同在的荣光，神同在的全能而得胜。神同在的荣光扶持着我们，神同在的荣光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得胜。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大卫这样讲，他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所以大卫他遇见患难的反应是什么？呼求神。患难逼使他更紧紧抓住神，更多的祷告神，与神相交，这样他就在患难中大大的得胜。诗篇三十四篇十九节，大卫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大卫发现一个敬畏神常与神相交的义人，并不会免于苦难，有时候反而多有苦难。只要扫罗还活着，他当然会继续有苦难，但是他知道耶和华会救他脱离不容易的处境，救他脱离苦难。只要他继续的与神相交，凡事求问神，小心地跟随神。一个传道人，他实在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侍奉神，后来那些事工被严重骚扰，受到威胁，甚至他受到死亡的威胁。在短短的几周之内，他的车被偷了两次，那些蓄意破坏的人呢，闯入他的办公室，造成许多损害。所以在灵里，在身体上，在情绪上，他觉得受到很大的搅扰跟攻击，所以里面就怀着越来越大的失落感跟被拒绝感，心灵破碎，吃不下饭，失眠了许多天。他被邀请到在一所高中举行的青年集会中讲道，一开始他很高兴能够向这个族群讲道，但是时间到了，要去那里的兴趣却没有了，因为他的心还是怀着伤痛，他不想跟人家在一起，甚至不想跟人谈话，更不用说他要去面对坐满整个体育馆的人。而他还是来到神面前，仰望神，呼求神，求神给他力量，他决定要顺服神。好，他去了，可是他上讲台的时候，他的心情沉重，他知道他必须向那群年轻人传福音，而在那一刻他感到很茫然空虚，他觉得自己这种状况很不配把神的话带给那些心怀期待而来的人来讲。他背负着一颗沉重的破碎之心，可是那天晚上成了他人生跟服事的转捩点，因为他目前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把它传讲出来，他的人生经历成了他的生命信息，他向那一群标注为失去方向的一代传达出神的心意。那一群在场的年轻人都很注意听他讲的每一个字，他们对他所形容的那种被拒绝的感觉，心灵的痛苦深有感受。所以当他呼召的时候，哇，有一大群年轻人都来到前面讲台的前方，要把他们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要走进主耶稣为他们所定的人生计划。所以他顺服神去了，在那个单纯的顺服的行动当中，主耶稣做了唯有他能够做的事。所以他发现单纯的顺服是敬拜的最高形式，尤其是在很不容易的熬炼当中的顺服， 更是向神最献上的最高的敬拜。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使他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再来看诗篇27篇1到6节，诗篇27篇1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大卫的仇敌就是扫罗王，他带着军兵来攻击大卫，好像野兽呢想要吃肉，就在那里追捕猎物一般。只是大卫他懂得与神相交，他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心中平静安稳，他面对仇敌的刀兵依然老神在在。所以这样一个与神相交，就是大卫生命的核心。他不间断的与神相交，他里面有神的荣光，神的亮光，他深知神宝贵他的性命，会拯救他到底，所以他心里头没有惧怕。大卫里面只有一件事，瞻仰神的荣美并求问神，这也必须是你我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不可少的一件，瞻仰神的荣美并求问神，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扩大版圣经，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诗篇27篇第4节这样翻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坚持要请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主的同在中，瞻仰主的荣美，注视主的美丽，领受主甘甜的吸引力，欣赏主令人愉悦的魅力，并在他的殿里沉思默想求问。这件事是大卫生命的核心，即便是在扫罗的追逼中，他仍然持定这件事，他就是每一天在那里瞻仰主的荣美，注视主的美丽，他的生命就变得更美。每一天他领受主那个甘甜的吸引力，被主吸住了，他就重新得力。他默想主，求问主，从主得着指示，就不会走错路，做错反应，一直活在得胜中。大卫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神未曾应许大卫不遭患难，但神保守大卫在他的亭子里，把大卫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让扫罗找不到他，然后又把大卫高举在磐石上，得胜仇敌的陷阱。在这里提到亭子，当然不是公园里的凉亭，大卫提到的亭子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住在里面这个神的亭子里，就是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就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跟大卫一同夸胜说，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你知道大卫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安静等候神之外，就是他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向神唱诗歌颂神，而且敬拜神。一个姊妹的丈夫叫保罗，他得了一种致命性的慢性疾病，他跟这个疾病奋战了一年。有一天这个姊妹听到主跟他说，你的丈夫撑不过去的。 从主听到这句话之后的两三个礼拜，姐妹有一天晚上她出去聚会，聚会的时候她把手机关掉，免得手机在聚会的时候响起来。那那一天晚上保罗回家的时候，因为太太不在，他就留一张字条给他太太说，我觉得不舒服，我今天要在楼下睡觉，可是你到家的时候不要叫醒我。医生曾经跟这个姊妹讲，如果她的丈夫保罗开始流血或是发烧，一定要赶快送她去急诊室。那姊妹回家看到这张纸条，丈夫提到她不舒服，她没有把她的所谓不舒服跟发烧或流血联想在一起，所以她回到家也到楼上休息了。隔天醒来的时候，姐妹就注意到她丈夫的外套仍然挂在餐厅的椅子上，她心想说，奇怪，今天早上她必须去医院输血啊，当时是8:30，她丈夫总是在7:30左右出门的，所以姊妹赶快冲到楼下去，想要叫醒她，让她快点去医院。可是她没有醒过来，在夜里头某一刻她已经走了。姊妹立刻打911，警察到的时候他们记录下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姐妹就立刻打电话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孩子们也都立刻赶回家来。当姊妹告诉他们事情原委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跟她说，是敬拜的时候了，是敬拜的时候了。所以姊妹知道此时此刻她必须选择敬拜，而不是变得歇斯底里，所以她就叫孩子们跟她一起进入卧室关上门，而警察还在客厅，他们需要私人空间。姊妹就带着孩子们开始唱诗歌颂神，扬声敬拜，满怀爱意的把对神的颂赞倾泻出来。姊妹感谢神赐她这些年可以跟保罗在一起，感谢神透过保罗向她彰显的良善，感谢神让他们彼此相爱，用许多共同的经历转化他们的生命，然后她开始为着神的琐事赞美神。就在他赞美的时候，忽然他被提到另一个领域，时间仿佛静止了，而神就在他面前一片宁静。他置身在一个境地，让他明白这个哈瑞修斯百福这位弟兄为什么能够在他知道四个女儿在海上遭船难淹死的时候，能够写出我们颂赞诗选130首，有时心安恬，如江流稳又平。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首歌。所以姊妹就像斯百福一样，心灵有安宁，在那一刻她只觉得她被神的同在紧紧包覆着，她就在神的爱里面，就在神的平安中，就在神的同在中，在神那个帐幕的隐秘处。她丈夫保罗去世后的11个月，有一天姊妹滑进了一个突发事件。那一天呢，她是在大房间楼梯的梯脚那里，她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安静等候神一段时间。就在那里，神忽然又把她提到一个无限之爱的领域，她被神俘虏了。就在那一刻，她真实感受到悲伤离开了她的心，他觉得他里面恢复正常了，他可以呼吸了。过去他总是觉得有人把手伸进他的胸膛，把他的心脏使劲的扯出来，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从那一刻起，悲伤不再是长相左右的同伴了。从他的丈夫保罗去世以来，姊妹持续经历那个悲伤的时刻，其实就在那一天，他在赞美敬拜安静等候的时候，神做了一个工作，神把那个无止境的痛苦解除了。姊妹可以跟大卫一起说，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就是神同在的隐秘处，把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耶和华。 内心的伤痕，就是需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让主医治的手抚摸我们，安慰我们。常常这种疗伤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要继续不断地来到神面前，直到你完全得医治得释放。我们要操练里面专注于神，不断地敬拜神，瞻仰神的荣美。外面呢，我们要常常歌颂神，唱得胜凯歌，向神欢然献祭。在我们心灵深处里面有一个隐秘处，一个属于灵魂的内在圣殿，一个圣所，一个神圣的中心，一个属灵的亭子，一个神显明他心意的地方，就是我们要不断回去的地方，常常回到里面去注视美丽的主。有时候也会听到来自这个内在圣所的神圣耳语，我们学习跟随着这个神圣的引导。你知道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只是偶尔才留意到神的微声，偶尔才对这个神圣的引导做出回应，并没有把内在这个神圣的事当成世上最珍贵的宝藏，而且单单为了这份宝藏全然摆上自己。大多数的基督徒并没有为了心中神圣的这一位完全摆上自己，学习跟他有不间断的相交。可是有一位贵格会的圣徒乌尔曼却做到了，他下定决心要把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投注在神身上，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他在心中找到的更重要。这个是万事万物的根基，也是贵格会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住在我们灵里隐秘处的神比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要珍贵。这个贵格会的乌尔曼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裁缝师，又是贵格会的巡回讲员。他很留意神的引导，他从来就不会让自己做生意做过头，越过了神的旨意跟他真正的需要。有时候客人来太多了，他请他们去找别的商人或别的裁缝师。乌尔曼以神圣的中心为根基，他专注于神自己，保持跟神不间断的相交，所以他没有错过神的心意跟指令。我们也需要这样学习，学习聆听神，注视神，过一种连续不断与神相交的生活，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德国的圣徒，也是被称为内在生活使徒的 Terstegen， 他是个与最喜乐的神有不间断相交的人。他说人与人的心被神所造，就是为着喜乐，不为着别的，他只为喜乐。一个人呢，终日只想到自己会叫人生病，可是你只想到神你会痊愈。对 Terstegen 而言，一个人属灵的恢复不在于关心自己眼中的刺，而是让神奇妙的同在占据自己的心，让神自己来霸占我们的心。所以不管他在做什么或是跟人家谈话，他都一直沐浴在神奇妙的同在中。所以神的同在是他生命的中心跟根基，使他能够真实的过着得胜的生活。他的生命里头，神的同在就像车轮的轴心一样，一切的言行都是从这个轴心发出的，所以就引领他的生活有一种特别安宁的光景，再没有恐惧的阴影。所以从这个无法形容的神的同在中流出他的传道的能力，还有神圣的影响力。他为别人的祷告是这样，凡口渴的都应当来，白白畅饮得饱足。在他里面有这个生命的活水泉，他自己不断回到里面去喝这个生命活泉。所以他的著作，他的侍奉也是要引领别人找着里面这个得胜生命的泉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不管他有多少的工作跟侍奉，他学习忠心的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因为这个隐秘处就是他得胜生命跟一切侍奉的源头，在他的里面过一种连续不断亲近主的生活。他这样讲， 他说真实内在的灵性是神的杰作，不是出自人的手。一个属灵人即使在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已经做得足够了，一种安静的安息，一个安静的默许，一个简单的仰望，对属灵人而言，如此让神做工的灵已经足够。所以 Terstegen 他就是竭力进入神的同在，他定义住在主里面，这个就是得胜。所以神的同在是 Terstegen 一切努力的起点跟目标。他在一封信里面他这样写，他说只有主耶稣的灵才能够给我们真实的美德，他在我们里面那么亲近我们，他纯净的注入生命的能力，能够致死老我跟天然的成分，使人能够存心忍耐的往前奔，而且毫无怠惰地安静等候神。我们的聚会常让大家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叫我们睡觉，当然如果你因为太累了而睡着，主会原谅你。可是 Terstegen 讲，他说毫无怠惰地安静等候神，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智。他说那些行走在这条内在道路的人，他进入了里面的安静，他不住地祷告，终日等候神，他把自己交给生命的独一真神，赐生命的独一真神，他们是何等的快乐。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要从所有的一切被倒空，被分别出来，在灵里与神同活，让属己的一切都晋级，让神和属神的一切得着地位。他说无论在时间中或是在永恒里，我唯一所渴望的就是要讨神喜悦，完全为着神爱神。我宁愿在一切的搅扰痛苦和难处中这样活，就是为神爱神，也不愿意为自己活。特斯特根他竭力追求神，而且是不断地追求神，所以神经常在他里面显现，神的同在那么深刻地烙印在他里面，所以连他所有的举止跟行动都注入了一种挚爱的尊敬。他知道神真的在他的里面看着他，他说神在我们的里面是在比我们自己最里面的部分还要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神呼召我们，在那里神等候我们，在那里他与我们相交，使我们沉浸于满意的福分中。好，这种神的同在我们无法用头脑来明白，但是要相信，继续用信心去操练与神同在。他认为这种对神甘甜同在的信心可以使人快速地达到成圣，快速地达到成圣，进入得胜的高原。所以让我们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操练与神同在，也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件事，瞻仰神的荣美并求问神。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自己，与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过一种不住祷告的得胜生活。我们也要像美国贵格会的传教士 John Woolman 一样，只专注于神，把生命中的每分每秒要投注在神身上，留意神的引导，不错过神的旨意。让我们也像德国的 Terstegen 一样，只有一件事，不住地回到里面啜饮这个生命活泉，过一个连续不断亲近主的得胜生活。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唯义的叫他更加唯义，圣洁的叫他更加圣洁，渴慕的叫他更加渴慕，得胜的叫他更加得胜。我们要持守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热情，起初的渴慕，起初的顺服，继续与主一同坐席，与主保持不间断的相交。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主说得胜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凡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16首，颂赞诗选116首。I must have the Savior with me， 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唱两遍啊。
Let's go.
我见过他曾认识